我们继续看第二个盟约，第二个许诺也被提升到盟约的层次。第十五章，天主跟亚伯郎立了约，他的儿子要多的跟天上的星辰一样。第十六章，撒拉伊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就先给了一个主意。然后呢，第十七章，现在王国啊，王国。一开始十七章，亚伯郎已经九十九岁，上主显现给他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天主，你当在我面前行走，做个成全的人。我要与你立约啊，又是立约啊，使你极其繁盛。”亚伯郎就俯伏在地，天主又对他说：“看，是我与你立约，你要成为万民之父。以后呢，你不要再叫亚伯郎了，要叫亚巴拉罕啊 ，Abraham。意思是呢，因为我立定你为万民之父啊，意思万民之父的意思，使你极其繁衍，成为一个大民族，君王要由你而出。我要在我与你和你的历代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约，当作永久的约。”注意到永久啊，天主讲永久就是永久啊，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，我必将你现在的侨居之地，就是克拉罕全地，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作为永久的产业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好，这边呢，亚巴郎被改名字了，我们大概历史里面第一个啊改名字的故事啊。当一个人呢被改了名字呢，当然是什么，改名的人对那个被改名的人是有权利的啊，天主对亚巴郎有权，没什么好疑问的。那么这也表达什么？一个新的召教，给他一个新的使命。我们福音里面有故事，对不对？彼得啊，西满被改名为伯多禄啊，是一样的，给他新的使命。我们后来会看到雅各伯被改名叫以色列啊，改名。那这边呢，一个使命是让他成为什么？万民之父，万民之父。那么刚才的第六节说了哈，我立定你为万民之父，使你极其繁衍，成为大民族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君王要由你而出，他要产生王国嘛？啊，君王这个关键字你要记得啊，君王。第二个许诺，第二个盟约是成民。啊，成名就是什么？成为一个王国。那君王从他这边出生，然后接着呢，天主就讲，那么现在盟约有一个新的形式出现。第九节继续说，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应遵守我的约，这就是你们应该遵守的，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。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该受割损，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，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盟约的标记。你们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，在生后第八日都应该受割损，连家中生的或是用钱买来的而不属于你种族的外邦人都应该受割损，凡在你家中生的和你用钱买来的奴隶都该受割损。这样我的约刻在你们的肉体上，作为永久的约。凡是未割去包皮、未受割损的男子，应该由民间铲除，因为他就违反了我的约。所以现在这个约呢，天主跟人非常深刻的刻在人的肉体上，刻在人的肉体上，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割损的男子的包皮，在出生第八天啊被割去。那我们当然知道，后来在新约里面呢，这个割损你就被圣洗圣事取代了啊，被洗礼取代了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关联呢。你注意看到古老的圣洗圣堂啊，你们去过罗马的话，那个拉特朗大殿去过吗？拉特朗大殿旁边一个圣洗小堂，记得吗？八角形的啊，八出生第八日受割损，那么耶稣第八天复活了，那么我们呢在洗礼里面第八天的一个象征，一个新的。那么当这个圣洗圣事洗礼代替了割损以后呢，这个 血肉的记号由心灵的记号所取代啊，就有更深的记号，不再是刻在这个血肉上，而是刻在这个内心里面。我们知道好几次我们听到先知的话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除去一颗血肉的心，换上一个什么啊？真正的啊，去铁石的心啊，换上一颗血肉的心啊，等等的话是非常轻。天主要不断的更新我们，让我们的内心真正的经验到。所以我们的确是我们过这一些任何有盟约的人呢，不论你是有婚约还是有这个圣愿的啊，这些盟约，那么都记得、啊、把你这个发愿的记号，把你盟约的记号要放在心灵上，放在心灵上啊，不是写在书上，放在银行的保管箱里面，八年也不看一次，那不行的、啊、放在心上，天天要回想啊，天天要想。好，这是天主跟人立的约。然后呢，十五节，天主呢给亚巴郎改了名字以后，给撒拉也改名字啊。他说你的妻子撒拉伊，你不要再叫他撒拉伊，叫他什么？撒拉。撒拉什么意思啊？公主的意思啊，公主。如果你们平常跟林神父一样爱看八卦新闻的话，你们知道这个 Tom Cruise 的小女儿叫撒拉，对不对？还说啊是公主的意思。我说我早就知道了，还是说从英国来的，不，圣经就有这个词啊，他的那个宗教讲得不清楚，圣经就有这个字，公主。好，撒拉啊，我要祝福他，给使他给你生个儿子，很清楚啊，我要祝福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，然后再一次人民的君王，要由他而生。如果你是亚巴郎，你怎么反应的？哎呀，麦阿妹了，还有那么好笑的故事，他说百岁的人还能够生子吗？撒拉九十了还能够生儿子吗？这个太好笑了，对不对？讲的，但是他不敢大笑，只敢偷偷的笑，对不对？他伏在地上笑，你可以想用衣袖遮着笑，他不好意思笑，对不对？好，亚巴郎呢笑了啊。那么这边呢，直到如今，真的亚巴郎所有的只有话，天主的话啊，没有看见实际的真实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天主，够了了，别闹了，好不好？你已经讲那么多次，我99岁了，对不对？停一停，行不行？你给我一次嘛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还天主不一样，他说我要呢。”改变你的名字，要改变撒拉伊的名字，然后改你的孩子要从里面要产生君王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个不停，你怎么办？你们记得吗？我们在第一堂课跟各位说了，这个圣经里面一再出现的问题，你到底信不信 ？Do you trust God？ 信不信？你换换看，如果今天你是亚巴郎，你信不信？哇，99岁了，后面还读到撒拉连月经都停了嘛？哇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天主说不，从他要生个孩子。我们往下看第九节，还有精彩的。好、啊，他们对他这边是有这个天主以多数形象显现嘛？哈、啊，在做客对亚巴郎说了，他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说哎呀，在后面在帐幕里。他说明年此时。我要回到这里，那时你的妻子撒拉要有一个儿子。你看时间预告了啊，明年此时，所以今天晚上你们就要和好啊，这个意思。撒拉其实正在那人背后的帐幕里面窃听。亚巴郎跟撒拉都老，年纪很大，撒拉月经都停了，他就笑，哎呦妈呀，没了，我已经那么老了，别开我的玩笑，这个味道对不对？他说我已经衰老，同我年老的丈夫还有这种喜事吗？啊，他当然不敢生气了，不敢发脾气，说你听着乱闹，但是心里笑，哎呀，笑嘻嘻的那个。可是啊，天主觉得这不好笑，啊，天主决定要亚巴郎跟撒拉生一个儿子，啊，他决定，他许诺，他就一定要成。你们记得吗？天主怎么创造天地的？天主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天主的话 不是一般人的话，不是空的，不是空的。天主圣言不空啊，有内容的。所以当天主让莎拉真的生了孩子以后，他们取名叫什么？伊莎格什么意思啊？哈哈哈，笑声的意思。的确是如此的，伊莎格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是 laughter， 笑声的意思。这是圣经的幽默，非常有趣的啊，非常好玩的。你觉得好笑吗？我在笑个不停。你每次叫他名字是好笑。你看这天主是很好玩的，非常有趣的啊。你们要记得，你们要记得，必须相信我，是吧？最后笑的是我，天主，不是你们。你们现在笑吧哈，叫你个笑个不停啊！你们看我最后笑啊，对不对？最后笑的人呢怎么样？最大声，伊莎格笑声啊！当然，我们天主并没有跟他们发脾气啊，天主怎么样？就是一个小小的幽默，让他们永远的笑下去。的确，我们是后来莎拉生了孩子，叫做伊莎格。然后呢，他怎么说的？你们看到没有？第二十一章怎么说？二十一章第一节，上主就照许诺眷顾了莎拉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三节亚伯兰给他取名叫伊莎格，对不对？第八天行歌审，第五节他的儿子伊莎格诞生，亚伯兰一百岁了，对不对？莎拉因此说，天主使我笑，对不对？凡听见的要跟我一起笑，哈哈哈哈，对不对？ Laughter， 他的名字就是笑，你听见他的你就想笑，相信。好，非常有趣的故事。我们的天主非常幽默的，你知道，他不是这个那么凶的一个，一天到晚要处罚人的阎罗王，不是的，好不好？各位啊，真的，你们把天主看好一点，每次我都会笑着眼泪都出来。好，最后第三个盟约，第三个盟约。这个是普世性的祝福。好，那么二十一章诞生以后呢，他们还没有笑几天，笑不出来了。天主告诉亚伯郎，天主告诉亚伯郎说，亚伯郎，我在这边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莎格往摩利亚地方去，去干什么呢？在我所要指给你的一座山上，把它献作全燔祭。全燔祭，各位知道啊，就是烧光的意思，烧光，什么都不剩，烧光光啊！全燔祭。亚伯郎第二天清晨起来，备好驴，带了两个仆人跟自己的儿子伊莎格，劈好全燔祭用的木材，就起身往天主指给他的地方去了。第三天，亚伯郎就举目看见，远远看见地方，对仆人说，你们同驴在这里等候，我和儿子到那边去朝拜，以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当然，我们在新约的生活里面，在耶稣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对第三天要敏感一点了。就是我们说，我们虽然是现在读旧约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可能各位对新约至少都熟悉了，那这些新约里面常常出现的字，你看到旧约里面有，要敏感一点。第三天有意思的，有意思。当我们知道新约的故事，它特别提这些有一些象征的意义的。第三天，天主使耶稣复活了。第三天，天主有能力的。第三天有加纳的婚宴。第三天，好多这些故事一样的。看的时候呢，稍微联想一下，这个不犯法的，可以用的。读圣经可以稍微自由的想一想。亚伯郎带着儿子带着仆人走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他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，看见天主所指给他的地方，现在他要仆人们留下来，他单独的去，你当然可以想，对不对？但是怕这个仆人们怎么样阻止他，很可能，对不对？那个杀出程咬金啊，这个老头子疯了，这个不行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他说呢，你们呢同驴这边等候啊，现在呢，我和孩子去那边朝拜，以后呢就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我们的经文呢很简单，就以后，我这边加了个括号，我们。你知道外文外文那个动词常常包含主词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很多古老的文字里面，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，很可惜。因为呢，它是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，回来。 这个动词是，那么既然是复数，当然是谁？亚巴郎跟谁？带着儿子一起啊。亚巴郎啊，在这样的话语里面啊，你可以想啊，他骗那些仆人们的。但你可以在心里面想，他怀着信心，他相信，因为他知道啊，连加拉，连这个撒拉没有了月经，还可以给他生下伊莎格嘛。为天主有什么不能的事呢？圣经用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真理，他不跟我们这么说啊，天主没有什么是不能的，不怎么直接说，他的话语里面都含着这些信仰啊，非常深的表达了亚伯郎他有信心，他知道即使他做了全燔祭，他们还要一起回来，怎么实现他不知道，天主管。我们人间哈、啊，你真的要看这些故事哦、啊，要让我们在信仰里面开始有很大的成长啊。因为最简单的话，你对你很多的祖先过世以后有没有得救啊？怎么样呢？哎呦，你担那个心干嘛？好好的为他祈祷，尽一切力量好好的生活，天主会管他的，不用担心了、啊。我们真的要注意到我们在。生命里面啊，培养我们的性德。你看这些圣主们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把他当成信仰的父亲呢？他留给我们这些榜样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把故事看下去，然后呢，他们到了路上，然后呢，有一个非常感人的对话啊。亚巴郎就把这个木材放在伊莎格的肩上，因为现在没有驴了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小儿子背呀、啊，亚伯拉罕现在几岁不知道哈、啊，100岁生了儿子，现在伊莎格我算10岁好了吧，110岁了，背不动了，老朽对不对？伊莎格背着，当然呢，伊莎格背着木材，我们就马上想到什么，耶稣背着十字架。好，亚伯拉罕自己怎么样？手上拿着刀和火，两个人走了。伊莎格跟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阿爸，他说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伊莎格说：“看。”这里有火有柴，但是哪里有作为全燔祭的羔羊呢？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天主自会照料做全燔祭的羔羊。”好，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对话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父亲的话，真的是儿子这样问话怎么办啊？怎么答啊？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还得这个强忍住眼泪啊！满腹心酸，不知道，但他却有非常深的这个信仰啊，相信天主智慧照料。这个伊莎格呢，我们当然不能讲傻傻的啊，他是怎么天真无邪的啊，就跟着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发现事情到了，伊莎格笑不出来了，哎呦，这羊是我、啊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好。两个人继续走，到了天主所指定的地方，亚伯拉罕这边就筑好了祭坛，摆好了木材，然后呢，把伊莎格捆起来，放在祭坛的木材上。当然，现在伊莎格都明白，对不对？我们真的要尝试着去亚伯拉罕的立场里面去想一想，在这个时刻了，他把他最心爱的就放在了祭台上面。你当然可以想耶稣的祈祷嘛，三元祈祷啊，父啊，如果可能，就让这个杯离开我。我们当然也可以想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啊，我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哈，你们这些当父母亲的哈、啊，有把你们的孩子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吗？啊，你可以为了你的孩子，把你的工作放在祭台上面吗？我们这么多这个内在美跟外在美的家庭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得已，我们不得不一家分三地啊。先生在什么大陆上班，太太在美国带着孩子啊，这叫内在美了，对不对？非这样不可吗？当然我们明白生命的现实，亚伯拉罕给我们好多反省啊。我能不能够把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？他这边他清楚，天主一个是最重要的，再没有别的了。他把伊莎格就放在祭坛上面， 那么他当然还是相信啊，他相信，即使他把他宰了杀了，天主有办法。那我们知道故事继续发展怎么样呢？亚巴郎伸手举刀要杀的时候呢，上主的使者喊叫说：“亚巴郎，亚巴郎！”好，当然就怎么样，刀下留人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停下了动作，他说：“我在这里啊，你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可伤害他。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，因为你为了我，竟连你独生子也不顾惜。”当然这边是用上主的使者跟上主，我们在读这个旧约时候分不清楚，不知道要讲上主的使者讲上主自己啊。这边说上主的使者讲话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知道了，好，你实在敬畏天主，那这个我好像是天使，对不对？然后说因为你为了我，可是亚巴郎不是为了天使啊，亚巴郎是为了天主，对不对？这边其实全部的话，天主啊，天主的使者都是讲天主自己了，他们只是在语言上面好几次为了避免直接讲天主啊，过去对于神的尊敬啊，上帝的使者显现，其实很多的场合就讲天主自己。这边是天主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你实在敬畏天主，你实在敬畏我。”天主现在才知道吗？天主需要搞清楚看看，哎，你该怎么样吗？当然啊，当然，因为我们人太不可靠，因为天主给人自由，我们人太不可靠。不过实在的啊，实在的，这边其实更严重的是，天主要让亚巴郎知道，天主要让亚巴郎知道，天主不会怎么样。给人无法承担的考验啊，天主不会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号着祈祷：“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”天主没有答复。可是你问，真的没有答复吗？有。只是时间不是我们所想，天主决定了，慢了三天嘛。我们看慢了三天呢、啊。那在整个的人类的当时的宗教史的反省里面，怎么样？天主用那些简单的时间去怎么样？去把亚巴郎唤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们各位祖先们呐、啊，我来救你们了、啊。我们练信经不是吗？我信其降地狱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罪恶的冤手，不是地下冥府啊！啊，把那些人什么换起来？过去认为耶稣的救恩，耶稣没有来以前，救恩没有实现。过去这么认为哈、啊，在这个现代的就现实的时空的限制之下，有这么一个讲法。那天主有他的计划，是谁需要知道啊？是亚巴郎需要知道。考验是为了人。考验不是为了天主。我现在呢，好，亚巴郎呢，他执行，他就发现天主果然是信实的天主。举目一望，看见一只公绵羊，两脚缠在灌木中，前去取了公绵羊，代替他自己的儿子献给天主作为全燔祭。亚巴郎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什么？上主智慧照亮。直到今天，在山上人们还说啊，在山上上主智慧照亮。天主的确管，的确不让人失望。不过我们读故事啊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差别在哪里啊？为什么我这边公绵羊特别框起来啊？我们本来等待什么出现？我们本来等待什么？伊莎格跟他爸爸的对话讲什么东西啊？羔羊啊，我们在等一只羔羊啊。当然我们知道哈，这个什么是羔羊呢？羔羊不过是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或公山羊。 但是你这边我们大家真的可以想，我们这边真的在文字上面可以想，作者真的刻意写的。现在亚巴郎给天主献祭，那么出现一只公绵羊做了，那我们整个人类呢还在等待那个真正的羔羊。什么时候出现呢？当耶稣前来接受若翰洗礼时，当若翰站在路边跟着门徒站在路边看见耶稣走过时，怎么说啊？看天主的羔羊。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了，可以不厌其烦的重复。你看啊，圣经啊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时间，写着不同的书，讲一件故事，讲一个故事，讲天主跟我们的救援故事。所以我们在救恩故事里面，我们还在继续寻找羔羊，我们还在等待王国的真正出现，我们还等待亚巴郎跟他子孙们啊占领了天主所赏赐的土地，我们当然更期待普世性的祝福。这一切都要从这一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来真正的实现。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整个人类啊都在救恩的历史当中，在旅程当中，我们期待天主的羔羊，我们期待，我们等候看见这个祝福怎么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，从亚巴郎传给伊沙格，从伊沙格传给雅各伯跟若瑟，后来一直传到我们的救主，永恒性的分享给一切的人。我们要在后来的学习过程当中一样的啊，我说你们今天抉择了真是惊讶不断，你看这个故事你看了好几遍啊，你觉得好像都看得看烦了是不是？不，不要烦，故事太有趣了，太感动了，它真的帮助我们进到这个救恩里面。我们要看见，要看见他们要进到埃及去受难400年，当然我们只需要花2小时就看完了啊，不用花400年啊。我们在下个礼拜请各位继续把这一个创世纪读下去，27章到结束到50章好不好？那这个以后呢我们再会停一次，因为10月3号是中秋节啊，对不对？祝各位就赏赏这个满满的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以后再继续我们的课程。我们先一起祈祷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看着救恩故事，我们进入救恩故事，也因此进到你的盟约当中。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，你是真理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的托付在你的救援工程当中。你是长兄，你告诉我们不论何时必须做出牺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完全的信赖你的父，我们的天父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永恒的盟约的爱，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救恩的历史当中成长，和你一起走向永恒的天父。我们这么求你，因为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有问题的可以问啊，如果没有问题的愿意离开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